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实在是存着一颗谦卑敬畏你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清晨一同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当我们要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主给我们对你有一个真确的认识，借着这样的认识，主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对你的爱，把我们对你的感谢和赞美，主通通呈现在你的面前。主，但愿今天早上实在是一个敬拜，让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谢谢主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曾经有一个人，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有很安逸的生活，但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带他到一个赌场。他去的时候心里面只是想试试看自己的手气，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一旦介入了这个赌博，他就上了瘾，越陷越深，每一天就沉迷在赌场。但是他越赌就输越多的钱，当他输钱输得越多，他的脾气就变得越加的暴躁。而他的家庭，不管是妻子儿女，他都不顾。那么又有一个富家的子弟，这个富家的子弟，他不管向他父母要求什么，他的父母都会答应他，几乎可以说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有一年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跟父亲要一样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一个最流行的跑车，因为他想用这样的一个跑车去向他的朋友炫耀。他的父亲就像往常一样，从来不拒绝他，答应了他的请求。到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他父亲拿一包毕业礼物给他，并且吩咐他说回家以后才可以打开来看。到了家，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礼物打开，他心里想，这包礼物一定是这个新跑车的钥匙，或者是这个跑车的文件。但是当他打开，却看到里面是一本圣经。他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失望，这个失望就使他心中产生了愤怒，这个愤怒进一步让他心里面产生仇恨，这个仇恨使得他丢下一切离家出走。像这些故事，我想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的。这一类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真理，那就是罪一定会带来罪的结果，而罪的结果常常就是痛苦和毁灭。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大卫他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以及先知拿单他奉神的差遣去向大卫宣告神的刑罚。从第十三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章，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十九章，我们就看见大卫他犯奸淫和杀人罪的结果，以及神借着先知拿单向他所宣告的刑罚，怎么样在他日后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整个国家 造成了许多的悲剧跟损失。所以现在请大家一起翻开《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们要一起来先把这一章圣经读一遍。《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由我来念。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了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喘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撒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撒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亚撒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撒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撒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撒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撒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撒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撒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撒龙的仆人就照亚撒龙所吩咐的， 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取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押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颠入押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押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以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先知拿单对大卫所宣告神的刑罚来看，神借着这些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要从四方面来看。第一，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罪是出于人心的邪恶跟诡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的几个人物，我们来看看这个罪的确是先从人心中的邪恶跟诡诈发出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首先我们看这个暗嫩，这个暗嫩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押沙龙，暗嫩也是大卫的儿子。如果我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在那里有记载大卫的儿子的一个名单，从那里我们看见这个暗嫩其实是大卫的长子，押沙龙是三子。那么押沙龙有一个妹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非常的美丽，那么暗嫩就爱她。到底暗嫩对他玛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呢？接下来第二节还有后面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到底暗嫩对他玛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暗嫩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暗嫩他为了他玛的缘故，使得他心中感到十分的痛苦和焦虑，因着他对他玛的爱，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种痛苦跟焦虑。那么在原文圣经接下来有一个介系词因为，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子痛苦跟焦虑。因为他玛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在那个地方规定一个人不可以娶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为妻。如果是照着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暗嫩他对他玛的爱似乎就得不到满足啊。所以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就解释说，因为他玛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那么但是当我们看到暗嫩接受约拿达给他的诡计，把他玛引到他的面前来，并且用暴力玷污了他玛之后，我们看见暗嫩对他玛的爱就转变成一种仇恨，而且他心中对他玛的恨更胜过他对他玛的爱。从这样的记载我们看见，虽然圣经说暗嫩爱他玛，可是我们看见他对他玛的爱完全是出于一种 自己心中强烈的这种私欲，这种心中的强烈私欲就导致他不择手段的去玷污了他嘛。这是从暗嫩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罪是从心里面的邪恶和私欲所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另一个人物约拿达。这个约拿达他是大卫长兄的儿子，他也是暗嫩的朋友。暗嫩为了他马思爱成病显在脸上，约拿达就问他为什么心中这么为什么他这么忧虑。于是暗嫩告诉他原因，约拿达他就为暗嫩出了一个计谋。在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这个极其狡猾，狡猾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也是也有聪明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暗嫩他非常的聪明。那么当然从他所设的计谋也可以看见他也是相当的狡猾。他的聪明使他知道怎么样去得着他所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就给暗嫩出了一个诡计。我们看他给暗嫩出的诡计，他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要求他叫他请你的妹子他玛来预备食物给你吃。我想从这个约拿达所出的诡计，我们可以看见显然他很清楚知道大卫的儿子如果生病了，大卫一定会亲自去探望他的儿子，并且他也很清楚知道大卫这个人对他儿子所提出的要求往往总是不会去拒绝，所以他抓住大卫这样的弱点。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个计谋不但可以让这个他玛被带到暗嫩的面前来，而且这个计谋使得暗嫩的父亲变成是为了要这所发生的这件事来负责任的一个人，因为是他求王，王应允了，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从这个约拿达他这样的为人以及他为暗嫩所出的计谋，我们看见他实在也是一个心中邪恶和诡诈的人。那么第三，我们看这个亚沙龙，在这段圣经十三章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由于暗嫩玷污了他嘛，亚沙龙心里面就对暗嫩产生了一种仇恨。事实上在后面的记载我们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他心里就想要杀暗嫩。于是两年以后他也用一个诡计，他也是同样用一个诡计就杀害了暗嫩。所以我们从亚沙龙这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行这样的事是出于他心里面的邪恶和心中的一个私欲。也因此在圣经的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对不起，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在这里神的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这个写照不仅是描写暗嫩，不仅是描写约拿达，不仅是描写亚沙龙，这个写照也是描写你跟我。 最近有一位姊妹，她跟我们分享，她说有一天早上醒来，因为前一天她在看一本小说，所以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就拿起那本小说继续的看，看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她忘记一件事，10点钟她应该要去上课，到了将近9点55分，她才猛然想起这件事来，但是这个时候赶去上课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就赶快起来，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老师，告诉老师说他会稍微迟一点到，因为这个课是不可以随便取消的。那么于是他就赶快速洗，就开车去老师家上课。但是当他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跟老师说呢？于是他就想用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来解释，他就是不想告诉老师说，其实他就是赖在床上看书，而且看得入神，以至于把上课的事整个忘记了。但是当他就在想尽各种方法，想要向老师说明他为什么迟到的时候，忽然圣灵就光照他的心。他就看见自己真是一个诡诈的人，自己做错了，犯了罪，但是还想用各种的方法来遮盖，或者说想用一些借口来减轻，或者说来洗脱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地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诡诈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测透的。这里说谁能试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里面满了诡诈，可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测透我们自己心中的诡诈。在这里耶利米先知说，只有耶和华神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只有耶和华神他能够试透我们的心。但是在这里也请大家注意，第9节讲到人心比万物诡诈，但是第10节讲到耶和华鉴察人的心，试验人的肺腑，但是同时也提到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把人的心跟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没有人能够试透，只有神能够试透，但是神也要按个人所行的，所以我们的心如何就带出我们的行为。也是因此箴言的作者在第4章23节有这样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从暗嫩、从约拿达、亚沙龙身上看见人心中的邪恶怎么样带出一个罪行。那么这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只有神可以试透我们的心，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试透我们的心，神也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而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也因此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的心呢？我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每一天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和祷告，就是这么简单。诗篇119篇第11节，这个诗人向神祷告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大家很熟悉圣经的话，申命记17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将来如果你们要立一个王的话，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注意。在那段经文里面，摩西强调，也可以说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君王不可以做3件事。第一，他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兵；第二，他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兵费；第三，他不可以为自己积蓄财宝。 但是在这三个不可以之后，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当你们立了这个君王，这个君王就要从祭司的手中把律法书抄录一份，要放在他的面前，而且要天天的读这个律法书，好叫你能够不偏离左右，好叫你可以不要悖逆我，好叫你不至于违背我的律法。大卫显然在他犯罪的时候并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因为十一章说太阳平息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就看见一个女子非常的美丽，于是他就犯下奸淫的罪，以至于进一步犯了杀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只有借着读神的话和祷告。所以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并不是单有一个形式，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每一天也有读经也有祷告，但是形式是没有用的。不是你只是把圣经打开来读一读，你也做了一个祷告，这就可以真正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在每天的读经祷告里面真正是面对面遇见神。我自己每一天在神面前读经祷告，可以对我来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也是我最喜乐的一件事。每一天来到神面前翻开神的话，神的话真的就是光，就照亮我，让我看见我的罪，但是也把神的旨意向我显明。我就是只是随便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啊，这个前天我在读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就讲到用一个弃婴的比喻来讲到犹大国，说到当初他好像一个弃婴一样，没有人理他，后来神遇见他就照顾他，复辟他，甚至娶他为妻，与他立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犹大国，当他长大了，当他丰满了，他就离弃神，他就拜偶像，而且他向很多列邦的国家去与他们行淫。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当神责备他们的时候，神就一再说，你们拿我给你的这个金银装饰去装饰偶像，你们拿我给你的细面还有蜂蜜去这个做你行淫的代价等等。当我在读的时候，圣灵就真的开我的心，就让我看见是我们常常夺取神的东西，我常常夺取神的东西，我夺取神的荣耀，我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可是我常常认为那是我靠我自己得到的，或者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就在神面前，我真的是跪下来，我真的是流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所以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因为罪是从心中的邪恶发出来的，但是人心的诡诈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够测透，只有神能够试透，也只有神的话，神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也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远离罪，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罪一定会带来结果，罪一定会带来罪的结果。首先我们从暗嫩的身上，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的话，这个罪会导致更多的罪。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的话，会导致更多的罪。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暗嫩他听从约拿达的这个建议，他就把他玛带到他面前来，于是他吩咐他周围的人出去，就抓住拉玛，跟拉玛说，你来与我同寝。他要做一件事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拉玛就哀求他，他说，我哥哥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第一 他说提出三个理由。第一，这是以色列人中不允许的，因为这个摩西的律法说得很清楚，这奸淫的罪是一个死罪。第一，这是以色列人中不允许，你不可以这样做。第二，你玷污了我以后，我用什么来遮盖我的羞耻呢？第三，你玷污了你在以色列人中也会成为遗忘人。所以你不要这样做，你可以求王，王一定会答应把我赐给你。但是我们看见暗嫩他不肯听从他玛给他的劝诫，他也不悔改，于是他的力气大，他就玷污了他玛。当他玷污了他玛以后，我们看见他心中对他玛的爱竟然转成一种仇恨，而且这个仇恨比原先的爱还要更深。不但如此，当他产生这个仇恨以后，他要把他玛赶出去。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玛经常在他的面前，这就会常常提醒他他所做的事情，会迫使他不得不会迫使他不断地面对他自己这种邪恶和羞耻。所以他吩咐把他玛赶出去。可是他玛再一次求他，他说如果你把我赶出去，你做的这恶比你前面所做的恶更甚。但是暗嫩还是不听从，他也不肯悔改，而且非常的无情的命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玛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犯罪不悔改，就会导致我们一错再错。罪是带着一种权势，罪是带着一种权势，会使我们越陷越深，会使我们越陷越深。除非我们悔改，除非我们悔改，不然我们只有走向一条路，那就是灭亡。所以我们首先看见罪是会带来结果的。这个一次的罪常常如果不立刻悔改，常常会导致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那么其次，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十三章下十三章这一段的记载，几乎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段记载的一个重演。因为在十一章我们看见大卫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他就去把她吩咐人去把她带来与她同寝。虽然他明知道这个人是别人的妻子，他还是吩咐差人去把这个女子带来与他同寝。当这个女子告诉他她因着大卫怀了孕，大卫就设了一个计谋，使这个女子的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想要叫她与他的妻子同寝。但是大卫这个计谋失败了，最后他就借着亚门人的刀把这个女子的丈夫杀害。这是十一章我们所看到一个事情的发展。但是十三章我们看见也是一个十一章的一个重演。我们看见暗嫩他看见亚沙龙的妹子他玛非常的美丽，也是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他心中就想要占有她，他就听从约拿达的计谋，他就玷污了他玛，就占有了这个他玛。但是当他玷污了他玛以后，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心中就对暗嫩起了仇恨，最后暗嫩被杀。所以几乎是类似的在重演。所以大卫从他家庭的悲剧当中，他看见了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的经历重新的重演一次。事实上，自从大卫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之后，他就开始日渐的衰落。首先我们看见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死了，其次我们就看见暗嫩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再其次我们就看见亚沙龙杀了暗嫩，再其次我们就看见亚沙龙起来背叛变，或者说背叛他的父亲。到了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看见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拿尼亚亚亚亚他呃 亚他利亚，他要夺取王位，自立为王，因为大卫是要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啊。所以呢，从大卫他犯罪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罪带来的结果使他日渐的衰落。贯穿整本的圣经，罪的结果这个主题几乎在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在整本圣经里面几乎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罪带来罪的结果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撒母耳记上下这个主题特别的凸显。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撒母耳记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讲的时候，祭司以利的家是怎么样衰落的，他的家的衰落就是从他的两个这个儿子他们悖逆神作恶开始，神的审判就临到以利家。那么撒母耳虽然神选立他做祭司和士师，他也是合神心意，但是撒母耳的家也不能够逃脱这个罪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就想立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接续他，但是以色列人就拒绝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作恶，因而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到了扫罗，扫罗被拣选做王，在他做王的早期，我们看他还是蛮可以被称道的，但是很可惜，他也是同样犯罪，而且当他犯了罪，先知撒母耳去责备他的时候，他遮盖自己的罪，不肯立刻承认自己的罪，以至于他失去了他的王位，神拣选大卫来取代他。到了大卫，我们看见大卫王早期实在是非常的成功，但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以后也让我们看见，因着他所犯的罪，他也开始日渐的衰落。所以呢，在新约加拉太书，使徒保罗说这样的话，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这里，保罗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因果律，或者说我们中国俗语常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这里，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我们就会从情欲收败坏，罪一定会带来一个罪的结果，罪的结果就是衰落和败坏，就是死亡和毁灭。这种种和收的律是神永恒的律之一，换句话说，这个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律是一个神永恒的律，是不改变的。为了强调这个神永恒的律的重要性，保罗在这里他加上一个命令，他说不要自欺，他说不要自欺，但是同时他又加上一个说明，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自我欺骗，当我们犯一个罪，可能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罪，我们不会立刻看到罪所带来的结果，于是我们就不以为意。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撒一个小谎，我们觉得我撒了谎也没有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不以为意。常常有时候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打电话来，可能 这个人不想接这个电话，于是他就叫家里人告诉对方说我不在，跟他说我不在。我们就觉得这些小小的谎言好像没有带来什么真的严重的恶果，所以我们不在意。又譬如说现在电脑的软体很多，有很多的电脑 game， 我们就常常去盗录别这些软体。可是我们做这种事情我们也不以为意，因为当我们做了以后不会立刻看到什么恶果，所以我们也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常常欺骗我们自己。不但如此，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我们就粉饰太平，我们就把罪遮盖起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不要去碰它就没事。或者我们会把罪的严重性把它降低，我们说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像先知耶利米责备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轻轻忽忽地医治你们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可以欺骗我们自己，可是神不会被我们欺骗。我们也许以为我们可以逃脱重跟收的这个律，但是其实我们逃不掉。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不看这个，不理会罪的结果，我们可以掩耳盗铃，但是总有一天神会叫我们收割我们所种的。所以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罪有一个罪的结果，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我们所受的是败坏。所以从这整个故事我们的确看到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如何。不但如此，第三，罪使我们失去了一个道德的权威。大卫因为他所犯的这个奸淫跟杀人的罪，所以他失去了管教子女的一个权威。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在第二十一节，当大卫听说暗嫩做了这样的事之后，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听见这个事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处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坏榜样让他不能够对暗嫩提出任何的反对。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大卫变成了残废，因为他的罪使他失去了管教子女的权威。不但如此，因为大卫的无力管教，亚撒龙心中不服，于是他就自己寻求报复的手段，把暗嫩杀了。当亚撒龙杀了暗嫩以后，大卫同样的是无力管教。为什么？因为他也杀了人。所以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我们做父母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罪会使我们失去管教子女的这个权威。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经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过有一年我跟我的大女儿 Ruth 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进了店以后就发现别人丢了一些广告，零零星星两三份，在这些广告上面有一张 coupon， 正好是我们想要买的东西。于是我就跟 Ruth 说把这几张 coupon 通通剪下来，但是呢他有规定说一个 household 只能用一张，所以我就跟 Ruth 说这次我们拿一张来用，另外两张留着，过两天妈妈来的时候我可以再用。但是 Ruth 也是感谢神，虽然我管教孩子非常的严厉，但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我还是非常的亲近，他们不会说妈妈很严厉以至于怕的什么话都不敢跟妈妈说。所以 Ruth 他就对我说，他说妈妈，这个上面说一个 household 只能用一张，所以呢我们只能用一次，你不能够下次再来的时候再用。当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羞惭。这个孩子他指出我的罪来，但是感谢神，我就立刻在神面前我也向他承认我的罪，也因此我没有失去这个管教的权威。如果说我是做这样的事情，我跟孩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反正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这样，我就在管教的孩子上事情上我就失去了我的权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谨慎。常常我看见父母，我们在教会说一套，可是我们在家里面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生活另外一套，跟神的话语完全的不配合。等到我们的小孩在教会主日学老师教导他神的话，他把神的话跟爸爸妈妈所做的事情一对照，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在孩子面前就失去了这个管教的权威。所以大卫他犯罪，这个罪的严重性不仅仅是叫他家庭产生这些悲剧，高牧师和我以及我们所有的传道，也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都要很谨慎，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属灵的领导，我们的罪也会让我们失去那个属灵的权威。那么第四，我们要看罪一定会带来刑罚，罪一定会带来刑罚。我要回到第十二章来看，因为十二章跟十三章是紧密连结在一起，我们不可以把它分开。因为十二章发生的事情是，十三章发生的事情是因着十二章先知拿单对大卫所宣告的这个神的刑罚。当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神的刑罚，大卫立刻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因此先知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神就赦免了大卫，并且免他一死。为什么免他一死呢？因为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奸淫罪跟杀人罪都是怎么样，必死无疑，都是死刑一条啊。所以呢，神赦免了他，也免他一死。但是我们从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神的话来看，我们看见神所给大卫的刑罚是有几方面的原则。神所给大卫的刑罚有几方面的原则。第一，神赦免我们的罪，可是神却不能够免去罪的刑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赦免了他，也免他死，但是先知拿单也宣告神对他的刑罚。这样的真理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记得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旷野，在旷野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没有得吃没有得喝，在民数记第二十章，这些以色列人再次向摩西抱怨说要水喝，摩西就到神的面前，神就对他说，你跟亚伦拿着手里的杖到那个磐石前面，吩咐磐石流水出来。但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所以摩西跟亚伦到了磐石的前面，他们不是用口吩咐磐石里水流出来，他们就用杖击打磐石，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神说，你们没有在我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但是神赦免了他们，但是神也宣告神的刑罚。因为这件事， 摩西跟亚伦，他们不能够进入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流奶与蜜之地，神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之地。虽然后来摩西也曾经求神让他进去，可是耶和华神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必定死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跟我的百姓一同进去。所以我们看见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还是不免去罪的刑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刑罚的第二方面的原则，神是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刑罚。在拿单宣告的这个神的刑罚当中，我们看第九节，神说，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看，他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神就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那我们再看，神说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神就按他所做的来报应他。因此十一节，神说，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非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他夺取了别人的妻子，神就把他的非病也赐给别人。所以神的刑罚是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因此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先知不断地说宣告神的审判，而先知宣告神审判的时候，总是说耶和华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在新约，耶稣也曾经这样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神他要刑罚，他的刑罚是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这是神刑罚的第二方面的原则。第三方面，神是以公开的刑罚来显明神的公义。在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神对大卫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里很清楚讲到神要公开的来报应他。大卫犯的罪是在暗中，他借亚门人的刀杀乌利亚，没有人知道。他虽然在暗中犯罪，可是神却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见神对大卫所犯的罪所施予的报应。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见神对大卫所犯的罪所施予的报应。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唯有如此，神的公义才能够被彰显，唯有如此，神的律法才能够被维护。神是公义的，我们暗中所做的，我们以为可以逃脱别人所看见的，但是神的公义必须要彰显出来。所以大卫暗中的所犯的罪，神要叫全体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神对他所犯的罪所施予的报应，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公义，让神的律法可以维护，可以伸张。所以当我们认识神公义的一面，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神实在是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刑罚人的目的是要令人悔改。所以神他是公义的，他的公义不能够不伸张，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即使当他在刑罚人的时候，他刑罚人的目的还是要令人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书的里面，以色列人
他们不断的悖逆，不遵守神的命令，去拜偶像，得罪神，以至于神不得不叫他们整个国家灭亡，并且使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用这个很重的事情来刑罚他们。但是先知也一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重重地刑罚他的百姓的时候，仍然是出于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刑罚是要令他们悔改。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先知书里面，神常常说我不能不罚，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罪，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能不罚。但是神也是慈爱的，即使当他在刑罚的时候，他的用意还是好的，要借着这个刑罚引导我们悔改归向他。所以先知常常我们看见神呼召他的百姓说，被盗的百姓回来吧。虽然先知一再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先知也一再宣告说，回来吧，悔改，回头吧。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第29章有这样的话，神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仍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是犹太人被掳，但是神说，我知道我做的事，我不能不罚，但是我知道我所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回头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但神也是慈爱的，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慈爱，我们也不要藐视神的公义。在这个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崔西·贝利，他出生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建筑师，他每个礼拜也跟着父母到教会，他这个暑假也参加这些教会所办的这种夏令营，他在学校里面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代表，而且他参加学校里面的摔跤队。但是就在他高中毕业，就在毕业典礼即将举行之前没有多久，因为要毕业了，大家心情都很放松，于是有人提议说，我们去偷一箱烈酒来喝。这些孩子他就跟他的一群朋友就到店里面去偷了一箱烈酒，当这些孩子把这个酒打开在那畅快痛饮的时候，又有人提议说，我们去这个摧毁一个学校，另一所高中叫瓦瓦西高中，他说我们去摧毁那所学校。于是这个崔西贝利他就附和，他说好啊，我们走。他们就在路边偷了一部车子，全部的人都挤到车子里面，就开到这个瓦瓦西高中，把整个学校玻璃所有的家具一切的东西能够毁坏的，极尽他们所能的通通把它毁坏。第二天警察到这个崔西贝利家，告诉他说他犯了罪，要把他带走。当这个消息传出去，好像晴天霹雳，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这个崔西他被带到监狱的里面，本来他高中毕业已经有2个学校要给他奖学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这2个奖学金都被取消。不但如此，他还要面对法庭的审判，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儿戏，是触犯了法律。 当他在等候审判的时候，等候法庭的审判那段时间，他的心非常的刚硬。他想到他的摔跤教练对他说的话，他说永远不要承认失败。所以他虽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心还是不承认他是失败的。不但如此，他不但不承认自己失败，他还认为神是好像那些法庭上的法官，是很冷酷无情又很严厉的法官。于是到了他宣判的日子，他被判关入一个青年的拘留所。在那个青年的拘留所里面，是都是初犯，就是第一次犯罪的人被关在那里。但是因为监狱不够用，所以那里面也充满了各种就是说已经犯过很多次的这些罪犯在其中。当他被送到那个拘留所的时候，跟他一起被抓而且被告的他的同伴，竟然被这个判决无罪，被释放，只有他被留下来。不但因此，因为这样的事情，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心里面就开始自怜。但是他马上又告诉自己说，我绝对不可以失败。同时他心中更加的怨恨神，他认为神是要来毁灭他。一个多月之后，他重新被提到他家乡的那个监狱，因为要再一次审问他。那这些重复审问的罪犯被提到监狱，重新提回监狱的时候，被关在一个隔离的牢房里面。这个隔离的牢房是用钢板做的，非常的窄小，没有窗子，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槽。我自己闭着眼睛想象，我想如果把我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真的是会发疯。非常窄小，没有窗子，就一张床、一个马桶跟一个水槽。每天除了吃三餐，还有他被提审的时候，他就是待在这个房间的里面。但是他还是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失败。所以他每天做1000个伏地挺身，他继续的支撑下去。一直到有一天清晨起来，当他猛然一抬头，看到那个镜子当中有一个陌生人，他吓了一跳。他这是谁？为什么有人跟我一起被关在这个牢房里面？过了一会儿他才醒悟过来，这镜子里面的就是他自己，蓬头垢面，两个眼睛呆滞无神，好像是一个死人一样。在这个刹那，他整个人崩溃了。他坐下来，他非常的无助，他在神面前痛切的哭泣。他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他在神面前不知道哭了多久，祷告了多久，他心里面有了平安。很奇妙的，当天晚上有一个警卫就来约他，跟他一起祷告。第二天有人送了一本圣经到他的牢房里面。于是他结束了审问以后，回到拘留所，他就开始参加拘留所的查经小组，并且他也开始参加大学的函授学校。后来他拿了大学的学位，并且做了高中的老师。4年前在白宫玫瑰园，Clinton 总统颁发全国最优的教师奖给他。这一个崔西贝利，他犯了罪，神借着罪的刑罚，虽然他一再的抗拒神，但是神的刑罚临到他，目的就是要领他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的罪也带来一些结果在我们的身上，也许神的刑罚似乎也临到我们。我们要记住，神是公义的，但是也不要忘记，当神刑罚我们的时候，他是出于他的怜悯，要领我们悔改。在启示录9:20-21，那里讲到神末后的大灾难，神把7个号的灾倾倒下来。但是 当这七个灾倾倒下来之后，有一些人在这个灾难中没有死的人，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仍旧不悔改，仍旧是去拜那些金银草木的偶像。是末后的大灾难虽然是神的刑罚，是神的审判，但也是神的怜悯，要引导人悔改。但是我们看见非常可悲的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七个号的灾倾倒下来的时候，那些人，那些经过这个灾存留的人，还是不肯悔改。弟兄姊妹，罪会带来罪的结果，神是公义的，他也必定要刑罚罪，但是神的刑罚也是要领我们悔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轻忽我们自己所犯的罪，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存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历世历代所有的属灵大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复兴是从悔改开始，这是圣经的启示，不是从倒在地上开始，不是从说一些奇奇怪怪的方言开始，复兴永远是从悔改开始。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刚硬我们的心不肯悔改，那我们就是玩火自焚。所以等一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接受神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盼望你真的是能够因着神的话，你能够悔改，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其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也盼望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认识我们人心是比万物还诡诈，我们自己都不能彻透，让我们来寻求神的恩典跟怜悯。神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的安静，请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向神陈明你自己心中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当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得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心里面存着畏惧，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也满了感恩和赞美。主，你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你的圣洁显明在你的公义，也显明在你的慈爱。主，当我们来到你这样又公义又圣洁的神面前，祝我们实在是屈膝俯伏敬拜你。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人心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主，是的，我们自己真的是无力看透我们自己，但是主，你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你要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恩典跟怜悯，求主的圣灵实在是把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我们心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主你都来照亮。主，你不要让一个罪在里面躲藏起来，使我们看不见。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主，我们要为我们所种的收割那个恶果，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圣灵显明我们的罪。主，我们就愿意悔改来归向你。主，谢谢你，你刑罚我们，你虽然赦免我们，你仍然不免去这个刑罚，因为你刑罚我们的目的还是要领我们悔改。主，你真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主啊，每一次默想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 主，我们的心里面就不能够不赞美，不能够不歌颂。主啊，你借着十字架，十字架显明了你的公义跟慈爱。你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你的愤怒发尽在你儿子的身上。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使你的儿子宝贝的血流出来。十字架让我们看见你的愤怒，由主你的爱子亲自来担当。十字架也让我们看见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也感谢主，借着十字架，主你带来了救恩，主你让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在座的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求你向他施恩，求你的圣灵光照他，真是让他能够看见自己的罪，真是让他愿意悔改，来归向你，呼求你，好像这个崔西贝利一样，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当中已经认识你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也需要你的光照。多少时候我们自我欺骗，我们以为我们犯罪，我们可以逃脱这个罪的结果，罪的审判。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是不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够欺骗得了你，你一定会叫我们收割我们所种的罪过。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是能够蒙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主，让我们天天在你面前存着谦卑悔改的心，真是一个常常天天在主面前悔改信靠神的人。主，借着每日的读经和祷告，主你来洁净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也很多人，可能我们还没有每一天都到你的面前来，真的是借着读你的话，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心能够蒙保守，使我们能够远离罪恶。主，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也愿意每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与你亲近。主，再一次感谢你那无法测度的慈爱、怜悯和恩典。我们也要赞美主你的公义。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的口舌真的是没有办法诉尽我们向你的感恩，也没有办法来称颂赞美主你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主，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实在是用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敬拜你。主，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倾倒出来，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